感谢神又给我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题呢是跟继续上一次1月22号兄弟我给大家分享金钱的奥秘与操练，因为上次没有讲完，所以今天会继续这个讲题把它讲完。我们知道这个今年呢，那个我们教会讲台的主题是属灵操练和这个灵命的塑造，这个主题。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那今年的话，无论是李牧师，无论是兄弟我们都会围绕这个主题讲。那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悔改、认识神、悔改、重生得救以后呢，他的里面呢就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为什么？当一个人重生以后，圣灵进入他的心里头啊，那么这个时候他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那么圣经里面称这个里面这个新的属灵的生命叫新造的人。A new creation， 一个新造的人。那这是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地方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看这个地方，他说他就是，如果弟兄姊妹看英文圣经，他就是 he is， OK， 不是 he was， 不是他过去式，也不是他将来式，他现在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神的眼里头 ，OK， 现在我们的肉体生命是一个死的生命，将来是在神的眼里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造的这个生命，在神的眼里头是一个活的生命，是一个在神眼里头是一个很看重、很宝贵的生命。所以对神来讲，他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外面这个肉体的生命，他看我们里头这个什么新造的人，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对于神来讲，在神的眼里是最宝贵的。所以说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身上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守肉体的生命，圣经里面往往称它是一个老我，或者一个旧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肉体掌管的， OK。 那么我们身上还有一个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spiritual life， 这个生命是圣灵掌管的，我们也称之为一个新人。那么这两个生命，一个生命引我们进到走向死亡，另外一个生命呢引导我们走向永生。所以说罗马书8章5到6节他就讲，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里面有一个老的生命，这个新生命跟老的生命在里头，它不能共存，它很多时候会打架的。那么这一段罗马书8章5到6节这段经文讲出了这个两个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那么所以说这个新生命，我们知道当刚信主的时候是一个 baby， 是一个婴儿，他必须要成长，必须要长大才行，要不然他永远是小的，他打不过这个老的生命。所以说这个新生命，这个属灵生命呢，它需要成长。那么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知道它首先呢它需要神话语的喂养。那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经文，诗篇119篇105节大家都很熟悉，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那么主耶稣也直接讲，对于他的门徒讲，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讲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句话说，你一个属灵生命要长大，一定要有什么神话语的喂养，他才能长大，否则他会长不大的。那么另外呢，一个属灵生命他的成熟需要在生命和侍奉中操练信仰。彼得后书1章5到11节，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特别读了这个经文太长，我们又演了。那么彼得后书1章5到11节呢，他就教导我们，你们要分外的殷勤。那么在什么事情上殷勤呢？他说要在信心德行，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的，说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心上你要去操练自己。而且彼得后书他在11章11节他应许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就是我们要操练。那么这个地方彼得后书这地方讲了很多事情可以操练，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心都可以操练自己。所以说兄弟我呢，这个今年讲台主要是侧重这个操练敬虔。那么操练敬虔呢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操练。 是这个所有操练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操练，敬虔的操练啊。这那么它关乎我们将来能不能承受神的国，能不能将来得着生命的冠冕啊。这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啊，刚才我们的弟兄也讲到这里，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话，他讲，他说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个凡事是我们的灵魂体都有益处。他说应有今生来生的应许。兄弟，我今天要后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那么弟兄们一定讲了，这个敬虔怎么，什么是敬虔？这敬虔啊，是一个这个名词，好像我们听得很多。我们上次也提到，每一个宗教都讲敬虔。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敬虔什么意思啊？在圣经里头，这个敬虔，这个 Eusebia 这个字是个希腊字啊，它的意思是你的心思、心态、态度、你的行为符合神啊，像神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像神一样。那么说英文圣经呢，它就把它翻译成一个 Godly 就是像神一样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God 加个 ly， 就是形容词，像神一样的。它的名词呢是 Godliness， 当然中文翻译成就是什么，就是敬虔。那么根据圣经呢，这个Webster 这个国际字典呢，他对这 Godliness 他的解释就是 obedience to the will of God from love and reverence of his character。 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它翻译出来，就是基于喜爱和敬重神的属性的表而表现出来对神旨意的顺服，这个叫敬虔啊。换句话说，是你什么里头，从你里头的在敬畏神、敬重神的属性，而在你的行为上也表现出来对神旨意的顺服啊，这叫敬虔啊。所以说敬虔这个前进这个字，在那个新约圣经呢，不是新，就是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和合本圣经里头呢，总共出现了40次。那么旧约圣经呢出现了13次，新约圣经呢出现的比较多，总共有27次。为什么这个样的旧约出现的那么少？我上次也特别跟大家分享过，那我不会去重复。那么原则上来讲，这个敬虔它的奥秘在旧约时代它是封闭的，那个时候人知道敬虔，但是他没办法做到这个敬虔。那么到了新约时代，这个敬虔的奥秘才被完完全全启示出来。Okay， 那么这是在彼得后对不起，我那个这个彼得后书他就说一章三节，他就讲，他说这个神的全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那这是这个彼得后书这么讲他这个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把这些奥敬虔的事、生命的事已经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奥秘已经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地方在那个提多书里面，他讲这个敬虔是一个真理的知识。那么敬虔包括什么呢？它包括敬虔的奥秘、敬虔的操练跟敬虔的应许。那么我上次兄弟我跟大家特别分享了敬虔的奥秘。那么敬虔的奥秘呢，在哪里呢？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它就启示我们关于敬虔的奥秘。他只说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讲？他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记在荣耀里。所以说上一次兄弟我也跟大家特别仔细的查考了这段经文指出来为什么我们人的敬虔跟耶稣基督这个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是敬虔的奥秘首先我简单跟大家讲一讲首先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说我们今天人的敬虔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人的敬虔呢是几乎做不到。因为敬虔的一个本意是什么？像神一样的。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知道神，他们也敬畏神，但是他做不到敬虔。只有耶稣基督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像神这件事情人可以做到。为什么？你可以去效法耶稣基督才可以做到像神这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呢，敬虔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尽管是人的行为，但是圣灵带领下、引导下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圣灵的帮助，人没有办法去对付肉体的私欲跟罪来达到敬虔。那么我们也看到敬虔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天使和世人面前的一个见证。敬虔将来天使要做见证，世人也会做见证。 那么最后呢，敬虔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外邦信徒，今天我们这些人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本来跟这个敬虔跟犹太人是没有关系的，跟神跟犹太人立的约里面没有任何关联，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与犹太人同为一体，同为后世，同蒙应许，这是神的恩典。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即使我们怎么操练敬虔都没有用，感谢神，这是敬虔的奥秘。那所以说兄弟，我今天呢，我们要回答这个上次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要操练敬虔，操练敬虔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祝你的主日的早晨，祝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听主你的话语。我们这次恭敬把这个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用主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这个讲台，用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让这个讲台完完属于主你自己的，用主你自己掌管讲台讲的，无论讲的讲台所有的话语，愿这一切的话语都是从你这里出来的，愿主这里的话语都是完完全全照着圣经你的教你的启示来的。愿主巴不得主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你的儿女无论是讲的听的，一起在主你的话语上得着救。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今天真的明白这个敬虔真正的意义，让我们这次我们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都愿意将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来操练敬虔，让我们真是一个讨主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下面还是 要读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八节啊，我们一起用那个起因的方式来 读这段经文啊，请。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日落铁烙惯了一样，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正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口气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是一个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八节这一段经文。那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前书有提摩太前书后书这是都是使徒保罗呢写给他的一个年轻的同工叫提摩太这个人的一封信。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提摩太他自己在他自己是一个路在使徒行传有讲他是一个路斯德人在他的祖母叫蝼蚁和他的母亲尤尼基呢带领下呢他信主。而且这个提摩太信主以后他非常之热心爱主为当时的教会所称许。所以说呢当保罗旅行布道到那边的时候呢这个人家就教会就把提摩太推荐给保罗。就是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跟保罗一起同工来参与保罗的这个布道这个旅几次布道旅程。那我们知道圣经里头使徒保罗写了十三卷书信。十三卷书信里面其中有十卷书信都提到提摩太。你可以想象提摩太是使徒保罗身边一个非常得力的同工，一个很跟他很亲密的同工。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书信里面很多地方都称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什么？他的儿子。这个不是真的，是一个属灵儿子，是表示他跟提摩太的关系像一个父子之间的一种很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一本卷书呢，大约写于这个主后六十五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监狱出监了，63年出监，最后到了68年他就为主殉道。那么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保罗出监以后呢，他就前往这马其顿那个地方去巡视各地的教会。人不知道保罗之前有三次旅游布道，旅行布道是不是？他就巡视那些教会。然后当保罗经过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那边去牧养神的教会。 那这个提摩太他是一个年轻的教会牧者，他相当于今天相当于一个长老，一个监督的位置。那么他并没有熟悉这些教牧的工作啊，所以及呢，当时和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当时正被一些异端和假师傅的一些教训啊搅扰。所以说呢，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前书。如果大家读过提摩太前书，里面讲保罗教导他怎么在教会选立长老、选立执事、长老的条件、执事的条件，怎么去照顾那些老人、年轻人，怎么教导他们，讲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所以说，提摩太前书是教导提摩太如何来牧养神的教会，如何来对付教会里头的异端，如何来操练自己做神无愧的工人。这是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讲的东西。那么知道圣经里面有三卷书，一个是提摩太前书，一个是提摩太后书，再加上提兜书，这三卷书呢称为教牧书信啊，这个是讲这个教会。所以说神的工人在教会参与这个做执事、做长老、做传道人的，应当来好好的读这几卷书，因为这里面是称为教牧书信，是关于教会的牧养。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回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他讲，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遗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这点保罗就讲说，他说圣灵明说，这表示是圣灵清清楚楚的启示给人的，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圣灵的启示。他说在后来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说必有人离弃正道。而这段离弃不是说这个人他就不信主了，离开了教会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离弃的意思是保持什么？保持距离，他偏离了，他还是基督徒，他还来教会，但他的信仰出问题了，他跟这个纯正的基督信仰他保持这个距离，他的这个一些想法、一些行为，他偏离圣经的真理，是指这个意思。他还是基督徒，他还在教会里头，只是他的出问题，他信仰出问题了。所以说保罗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他说为什么他这些人离弃正道呢？是因为他们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样的道理是讲教训 teaching， 这些有好多这个鬼魔邪灵他们的一些教导。那显然这个教导是在哪里教导？是在教会里头，是在教会，甚至包括教会的讲台在教导这个东西那么为什么这段讲这个邪灵是叫什么引诱人的邪灵？什么意思？因为邪灵的教导啊，让你听上去好像是真是是爱神啊，是敬虔啊，是那种好像很符合真理啊，这个很爱主的这些教导，都是在这种包装下面，所以你听到以后觉得很好啊，应该去照他教导的去做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些教导往往是什么？貌似有理，但是使人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啊，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丁光训主教，大陆来的有没有听说过？丁光训主教，他是中国三支教会的一个头子，一个 leader 啊，他最后做到是政协副主席了构思的时候已经是政协副主席。那么他呢这个人呢，他那个是王明道先生称他为是一个不幸派的称他。那么而且呢这个人呢，他写了很多这个。他是一个神学院的，他后来做金陵神学院院长，做了很多年，他写了很多文章。那有人把他的文章呢，是大陆的三支教会把他的文章变成一本书，叫《丁光训文集》啊，《丁光训文集》。那么在他的文集里头呢，他宣扬一个东西，他否定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他高举神的爱，他高举爱，他叫什么？因信称义，一个口号叫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因为他在中国大陆他不能谈罪，因为谈到罪就是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共产党的这些领袖共产党人也没犯罪，也犯了罪嘛，是不是？是在大陆很多时候三支教会他不能讲罪，不能讲罪怎么办呢？他就写着什么因信称义，换句话说，这个神啊爱我们，不管你怎么坏神都爱你，你怎么你只要什么你去信这个神，神爱你，你就好了，就没事了。但是他不讲什么认罪悔改这个事情，不对付罪的问题。OK， 所以说这个他已经把这个丁光训的文节，把神的爱作为神的第一个 first of all 这个一个特征。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神是什么？神是爱，神也是公义。 你不能把它分开的，是不是？你不能把它说只是爱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其次，不是这样的。OK， 神是公义跟爱都合在一起的。啊，这是这个定光性的这个文集里面讲的。啊，所以说是这个定光性的这种因爱称义，因爱称义这个事情呢，慢慢的也流传到国外来。现在国外的很多西方的国家的一些教会的讲台，一些传道人开始也讲高举神的爱，神是爱没有错。但是今天很多讲台他没有把神的爱完完全全讲出来。我们知道神的爱最高的体现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加利利山上。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十字架器皿里面有一个，是不是耶稣就当十字架的时候，他因为他背负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甚至连天父都掩面不看他们。大家都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他说以利以 Eloi Eloi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意思是什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背着世人罪，甚至连天父都掩面不看他自己的儿子。这是神的爱最高的体现。所以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大概是叫马丁路德，他讲过这句话，他说世人的爱爱到后来以至于忘记神，神的爱爱到后来以至于忘记他的儿子。这是神的爱最高体现。兄弟，如果神给兄弟有机会，将来有机会我要狠狠的好好的跟大家分享神的爱，我们照着圣经来讲神的爱。所以说这是一种异端。所以说当你听到这种因爱称义，神爱我们都好啊，你来信耶稣啊，神爱你啊，啊，就是不讲悔改，不讲对付罪的问题，你听到都好啊，哇，这个神太好了，我不管怎样神都爱我，好不好？好啊，听到都高兴都开心了，大家都来信主嘛，是不是？这个神真好。这是什么？邪灵鬼魔的道理，邪灵的道理，邪灵的教训，很引诱人，很引诱人，但是呢就是让人走向这个错误的方向去。就是圣经里面有讲，他说通往什么天国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少，进去的人更少，通往地狱的门是大的，路是宽的，找着的人都进去的人也多。那么这点他还讲什么鬼魔的道理。什么叫鬼魔的道理？是讲这个讲一些荒诞不经深奥难导的难解的那些教训。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些东西你听上去好像也在讲圣经，也在讲这个教导基督徒，还很有道理，但是呢你要知道它是一些荒诞不经深奥难导的能解的一些道理。我给大家讲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如果你信主很多年的话，以前前一段时间包括现在呢，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就是原生家庭的伤害。你没听说这个原生家庭？为什么呢？一个人他犯罪，他的婚姻有问题，他的生活糟糕的一塌糊涂，他就要找原因，发现是什么？原来是他的父母，他的家庭有问题，他的父母是他父母害了他，让他以至于今天这样。OK， 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些罪的根源，把这罪的根源归结到他的父母身上去。那么所以说怎么办呢？啊，只要把这个推到他父母身上去呢，啊，他这个问题就会解决。OK， 他就可以解决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他不必再为自己的罪来悔改来，所以这就是原生家庭的教训。所以说是原生家庭的教训，有人曾写个网上有很多讨论的，有人写了个文章，原生家庭的伤究竟是什么？是这个伤害究竟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借口呢，还是一个这个还是一个伤口？原生家庭究竟是伤口还是一个借口？你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否认有很多人因为原生家庭父母那一代家庭对他的影响，对他自己的人生婚姻影响，这个是不否认的，确实是有存在。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罪的问题归结到你的父母上，你难道要从坟墓里头把你父母挖出来跟他辩释吗？你的罪的问题你要自己对付，你不要把它归结到你父母身上去。你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人最终的简单事情是什么？夏娃趁那个蛇引诱我，是蛇的问题，然后呢亚当说什么？是那个女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大家都在推这个问题，不愿意跟罪负责任。所以原生家庭的罪就是把这个罪的问题推到父母身上，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道理很深奥，因为好多心理学的好多东西在里头很深奥，但是这些道理不完全符合圣经，是不是？但是也很深奥，很绕人。所以说保罗这边怎么讲？他说听从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OK， 这些人偏离正道原因，这是因为素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日落体落惯了一般。 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假冒，这个字是指那个演戏，是那个表演一样，假冒是讲这个意思。他讲这个这些人呐、啊，因这些这是这个指前面这些邪灵跟鬼魔的道理啊。这个然后呢，他讲这个说谎之人，讲这些传讲这些异端邪术的人，称他为是什么说谎之人。我们知道今天撒旦在教会里工作，不是撒旦站在我们当中那个头上很恐怖的样子，不是这样的，而是接着我们今天中间的，甚至是神的仆人、传道人，或者是那个弟兄姊妹，有人站起来讲这些鬼魔的道理，不是说撒旦真的站在我们当中，我们都害怕死了，大家都不会听他的，所以说这是很恐怖的事情。那所以说是呢，这些人是什么？圣经称他为说谎之人。为什么他们传讲异端邪术人，他们出于魔鬼，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在约翰福音8:44，是不是他说是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okay.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他说这些人的假冒是那些非似是而非的教训。那保罗就特别指出这些人不是外面的人，是教会里，甚至是说不定是长老，说不定执事，说不定是一个牧师、或者传道，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保罗怎么讲？他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些人良心啊已经麻木不仁了。怎么叫被烙铁呢？你如果那个电烙铁很烫的，你一摸会烫手，但是你要尝试着经常摸一摸，摸到后来你就不觉得烫了啊。这就是中国一个古代有名的一个武功叫铁砂掌，是不是把手在那个热砂里天天揉揉到后来就不怕烫了，这铁砂掌。那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当一个神的仆人，如果是神的工人，他走一段走向偏走偏的时候，圣灵会管教他，会给他感动，会提醒他。但是你执意不去顺服圣灵的引导，不对这个圣灵的引导不敏感的时候，那么你一次两次以后呢，你这个心呢对圣灵就没有感觉了，麻木不仁了，所以圣灵在没办法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你没办法感受到啊。这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什么，这些人的这等人的良心如同什么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的，他麻木不仁了，对圣灵的感动和责备没有知觉。那么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20:29-30，他就讲了一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因为那个时候呢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他要什么？因为神给他很清楚的启示，他要前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说呢，第三次旅行布道，他就匆匆的呢要去那个耶路撒冷，赶在五旬节前面去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因为是圣灵很清楚的指示，那么他就不愿意路上逗留停留，不愿意去那个以弗所，他就在米利都那个地方呢，就请人把那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教会的这些 leader、教会这些工人请过来，在米利都这地方跟他们谈话。那么这是一个很长的话，大家可以回去看《使徒行传》20那一段。那么这点保罗就特别指出来，他说什么？他对这些教会的长老啊，以弗所教会长老，他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什么意思？保罗讲的是什么？在你们中间是这些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里面有人，他将来会什么？会走偏，他的信仰会走偏，他会把一些魔鬼的道理，把那个邪灵的教训呢拿来跟从这些，而且是在教会来教导这些东西，来引诱人去跟从他们。这是保罗的提醒。所以说是在牧师有很多的危险，在提摩太后书3:1-5，我们上一次也读过这段经文。那么提摩太后书3:1-5，他列举了许多基督徒在末世面临的危险，那么有很多的危险，其中一个危险是基督徒最容易陷入进去的一个危险，是这个虚假的敬虔。OK， 虚假的敬虔。那么提摩太后书3:5，他就讲，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说这等人你要躲开，要回避他们。什么意思？如果大家看英文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 having the appearance of godliness but denying its power, avoid such people。 他说这个违背了敬虔的实际是什么？是 denying its power。 敬虔是有能力的，敬虔是有功效的，这个虚假的敬虔他不能给这个敬虔这个人带来能力，也不能给他的生命带来功效。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虚假的敬虔他没有能力，那么虚假的敬虔甚至也欺哄人，也欺哄自己，然后呢虚假的 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去教会，他是教会的牧者，要避开这些虚假敬虔的人。我给大家讲个简单的这个见证呢，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听啊，这是很久以前了，应该是去年啊，很久以前我听那个我们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刘志雄长老，是不是？他讲他那个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我也喜欢听他讲到，他讲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很年轻信主，信主的时候呢，他带领他信主，他就觉得信主了，应该参加教会祷告会，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就觉得周围基督徒要参加祷告会，因为大概是牧师经常教导，所以他就礼拜天呢一大早去参加教会的礼拜，他那教会那个时候有晨祷，就参加教会晨祷，早晨6点钟。这个他，因为他刚受洗，第二个礼拜就去，他一去跑去那一看，说糟糕了，这个晨祷只有几个人呢，连他在一起5个人，牧师跟四娘，然后还有2个年老的姊妹，再加上他一个，他一去就后悔了。还找着怎么能来了跟他，然后还要熬1个小时的晨祷，然后呢，他就后来呢，让他祷告呢，这个他也祷告的语无伦次，因为他的心不在那里，他觉得，然后呢，这个因为牧师看见这个刘志雄长老来啊，这牧师心里都落开了花，想不到我们教会里这个弟兄刚刚受洗就来教会参加晨祷，我教会里那么几百人都不来，就他一个人找人来。所以说把他看成宝，后来就让他什么就负责青年团契啊一大堆事情，慢慢举着他。后来他就讲到了一讲，他说啊，别人大家都在夸他，牧师教会从上到下没一个人不夸他，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他并没有到那个程度，只不过是别人什么拱着他顶着他。我讲一个兄弟我自己的例子，兄弟我这个刚信主是97年受洗的那个时候是，那么信主以后啊，那个因为一次神带领信主，那个所以说清清楚楚知道有神，要去认识这个神，那么来参听教会讲道。但是好奇怪，就是那个时候啊，听讲道啊听不下去，哎，总觉得这个讲道怎么讲那么长啊，然后呢讲了一些东西就啰啰一把手啰啰一把手半天，听讲了半天以后呢就要打瞌睡。你们有人打瞌睡吗？我想中间现在是不是有人在打瞌睡啊？那么打瞌睡那怎么办呢？然后我跟我太太就找原因，觉得这个教会空气不好，所以说我跟我太太轮流，有借口我们女儿那个时候还小，在那个幼小孩 baby 那个地方，就我们轮流欢迎出去透透气，看看儿女，那打瞌睡嘛。那后来呢，因为受洗了以后，很一段时间一直这个样子，就是听都听不下去，怎么办呢？觉得你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礼拜天不来教会也说不过去，但是来教会好像受煎熬一样的，在这听到听不下去。就浪费时间，就是嘛。我回去在办公室就是学问也是挺好的嘛，是不是？后来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就是一边听到了，我自己带个小本子，我就自己想自己的数学问题，讲他讲他的，我做我的研究，是不是？这样都两不相，我也不打瞌睡，不管他。但是这样一来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阿比尔聚会呢，那个教会里请很多外来讲员，这些外来讲员讲完道就第一个就来找我跟我握手。他发现这下面这些人都好听得东倒西歪，就一个人在那拼命写啊。他觉得这个弟兄太有追求了，他一定要跟我握手，他觉得好，你知道吗？他觉得我很敬虔，其实我不是哎，但我也不能跟他说我没有听他讲到，我也不能说。后来好一段时间呢，我自己觉得心里都过不去这个事情，觉得你为什么要来信？既然你要来信这个耶稣，你就好好的信，要么你就不信。何必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生命？你注定，我去注定学问还有一点的东西出来。如果你在这儿又不信，又不真正的信，在这儿教会里耗半天，还以为自己信，不是自己欺哄自己吗？所以后来我改变了，我以前跟大家怎么改变？我是讲他，我就好好的听你讲，你讲的对的，我阿门；你讲的不对，我就自己看圣经，我就跟你讲，跟你心里都跟他辩论。结果我也不睡觉了，感谢主，这个事情就把我的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治好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虚假的敬虔会欺哄人，也会欺哄自己。我上一次给大家举个那个练武术的这个例子，是不是他以为他别人夸夸的，他自己觉得真了不起，结果人家一上台一练就把他打倒了。所以说小心，有些事情弄久了，你以为你真是这样信真虔虔诚，不是的，欺哄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说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叫这些叫提摩太要避开这些人。那我们看看这些魔鬼这个邪灵跟鬼魔的教训在这个以弗所教会讲些什么东西。 OK， 在提摩太前书4章3到5节，他就讲 他说他们是讲这些鬼，这些人教导异端的这些人，鬼魔道理的人，他们讲什么？他说他们禁止什么家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召叫那信而明白正道的人感受着领受的。那保罗讲，他说凡神所召的我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口气的，因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么以弗所教会出现什么问题？是这些撒旦这个攻击，这些异端的教训是叫人咒什么？咒一些虚假的敬虔。哪些虚假敬虔？一个是禁止嫁娶，这些异端他主张这个人、要守独身啊，不要去结婚，这样的禁欲、禁止欲望，这样的话你能变得超龄圣洁。其实这个教导是违背圣经的。我们知道圣经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夫妇的结合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所以说这个禁止嫁娶这个事情违背了圣经的真理。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这些独身的人呢？有，比如说基督在马太福音特别讲了，只有神特别恩赐的人才可以什么独身。使徒保罗自己他就是什么，他是独身，但是他自己特别讲过，在哥林多后书讲过，他说他也特羡慕，他希望能像他主的弟兄雅各啊，什么彼得啊、约翰他们带着自己太太一起出去布道传道。他没有说保罗自己想要独身，是因为神给他特别的恩召恩典恩赐，让他守独身。这守独身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天主教他就什么呢？他就禁止神父那些高级的神职人员结婚，不让他们结婚，因为什么？让他们守独身，这样的话变得更什么？更敬虔，更圣洁，更敬虔，用这个方式来。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叫 Pope Francis, right? 这个 Francis 这个人，他在今年呢，就是上个月1月25号，人家去采访，他就宣称他就接受这个同性恋，他觉得，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很多什么那个sex scandal 是不是？那些神父跟那些教会里那些小孩子干这种事情，sex scandal 很多。然后他就讲，他说同性恋不是罪了 ，not crime, maybe a sin。然后呢，他就谴责世界许多国家，因为在中国、在俄罗斯、在这些集权国家，他们是同性恋是非法的，他们要抓坐牢的。他就谴责，他觉得要像西方国家这样的给他们什么 freedom。这个 San Francis 他是从阿根廷来的，阿根廷人。兄弟，我去过阿根廷宣教，那是去过。阿根廷是这个南美洲国家里面第一个国家允许同性恋合法化的，他甚至允许一个人可以变性，可以变三次，不是说真的身体上变性，是你 claim， 我今天要咒是，我是不能男的，我要咒女的，你可以去生，你可以去改，但是改三次以后呢，你再想要改呢，要医生给你出证明，你才可以改，就是这样荒唐的事情。就是说，他。这个异端教导什么？教导哥林多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里教导这些教会的这些神的儿女要什么？要禁止嫁娶，不要结婚，要过圣洁的生活，看上去很什么？很敬虔的，但是呢，实际上是违背圣经真理的。然后呢，他说又禁戒食物，这样的禁戒食物是禁戒某类的一些食物。那么中文圣经呢？如果大家有和合本圣经，上面有小字写的是什么？是戒荤呢，就是。不吃那个肉了，不吃肉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戒荤戒肉食。为什么呢？因为古人他们有个传统，他们认为这些肉食有食物，尤其是肉食，它是污秽的，它能挑起你里头的这个情欲，所以你不吃肉的话，你就没这些情欲的东西，所以在宣传他要人家说忌戒这些荤食这些东西，是让人来靠什么呢？靠修行来蒙神的悦纳，去修行靠自己的行为来蒙神悦纳。所以这是一些异端的教导。那么这些异端的教导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在帮助人来追求敬虔，实际上已经是什么？是邪灵鬼魔的道理。首先这些教导它是违背人的本性，因为神造人就是要造男造女，是要成为一体，是这个结婚吃饭，神吃这些吃万物给人让人吃的，所以他违背人的本性，但是呢，却在这个信仰的包装下面诱惑人去遵从。觉得这个人好敬虔哦，你看他也不结婚啊，荤食都不吃，那么敬虔，让人家来遵从他。然后呢，这些教导是什么？违背圣经真理，他是在凭着人的私意，在谬解圣经关于敬虔的这些启示。这些教导都是因为他是虚假的敬虔，他是用人的行为来合神的心意，称义，这是从根本上违背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靠行为称义。 如果你行为做得到，你还要耶稣基督宝血干什么？你只要你做得好就行了。这是为什么中世纪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修道院，就是要靠行为。那么圣经里面也讲，这是什么？有这些东西都是有金钱的外包、外表，却背了金钱的实意。那么，一个真正的金钱是一个内在生命的一种内在的生命，是你的心思、意念与德行，你要去什么？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你是基于对神的敬畏、对神话语的尊崇。那么一个人真正金钱的人，他一定在外面的行为有所表达出来。你可以看出一个金钱人，你可以从他行为上可以看得出一些，但是呢，外表的金钱的外表不代表金钱。Okay? 我给大家讲个简单的例子，就两个基督徒到赌场去吃 buffet， 两个人一起做了谢饭祷告去吃，一个基督徒拿一大盆来吃了一半，吃不动了倒扔掉，再去换一盆来吃，另外一个基督徒每回就拿适量的食物吃完了，吃干净了再去拿第二盆。请问他们两个是不是都存着感恩的心在领受食物？是有，他有着谢饭祷告，神吃给他食物，但是哪一个人是金钱呢？当然第二个人嘛，他不浪费食物嘛，圣经的教导嘛，是不是？你看不出。所以说同样的事情，有的是金钱，有的是不金钱。那我讲个简单的一个见证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已经早就过世了，03年是04年过世。这个弟兄被称为中国的以巴佛，以巴佛是保罗书信里面一个很有名一个神的传道人，叫以巴佛，他叫中国的以巴佛。那么他在那个50年代为主的名被抓去坐牢，那么在后来在这个七十年代时候呢，他在监狱里面写了很多通讯给教会，那个时候家庭教会弟兄里面写了好多通讯，叫主内通讯。在那一段时间，大概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喂养了很多中国家庭教会，所以他叫吴维尊弟兄。我家里有他的书，三本书，他的自传跟他的一些信。吴维尊弟兄，那么吴维尊弟兄那个时候被抓到监狱里，被关到什么青海那些地方去。那么是一大堆基督徒，又都是信仰罪的，给关到监狱里头。那么吴维尊弟兄呢，他做了一个什么见证呢？他在监狱里头吃饭，一定要做什么谢饭祷告，他一定要做谢饭祷告。他如果不让他做谢饭祷告，他就不吃，你知道吗？他就绝食不吃。OK。后来监狱里面给他想好的办法，甚至他躺了，用那个钳子把他嘴掰开给他喂食，就是要让他吃，他就坚决不吃，他一定要什么敢谢个饭以后他才吃，认为这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见证。那么后来人家就劝他，这个监狱里的人就劝他，他说你基督徒那么多，你为什么一定要非要做谢饭祷告呢？你心里头都在心里头谢饭一下，默谢一下就好了嘛，就吃嘛，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做出来？但是吴维尊弟兄他坚持这是一个见证，他要坚持这个见证。后来来来回回好几次，后来监狱里面没有办法，后来说你谢饭可以，但是呢你不可以闭眼睛。那吴维尊弟兄讲说这个我可以接受，我可以睁着眼睛感谢神，他仰着头每次吃饭向天感谢神，这是敬虔的表现。就是谢饭，大家都做谢饭祷告，在座的诸位基督徒都做谢饭祷告，做谢饭祷告不代表你敬虔，但是呢吴维尊弟兄这个做谢饭祷告就真正的表现了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表现出来的一个生命，你知道吗？就是说敬虔的人一定有行为出来，但是敬虔的行为不代表这个人敬虔，就是敬虔是一个内在的生命。那么使徒保罗在下面就教导这个提摩太，他说你讲提摩太，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正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顺服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段执事的意思是什么？是仆人助手的意思、okay? 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然后这样的教育是这个受到培训 training， 或者是受到 educated， 接受了这个教训训练。这段讲了一个什么真道的话语，这个真道的话语呢是原文是讲的是 the words of the faith， 就是信仰的话语或者讲真理。那么另外一个善道，下面讲你所服从的善道呢，这个原文是那个美善的教训 the good doctrine， 就像我们讲的使徒信经这些东西，这是一个 doctrine， 是不是？它是根据圣经，但是不是圣经的原话，所以这是有区别。这个信仰的话语是正道的话语，是讲圣经的真理神的话。那么这个 doctrine 呢，是这个人总结根据圣经总结出来一些教训一些规则，你要就 follow 的，这个叫 doctrine， 美善的教训。他说这一句话他你直接翻译出来，他说你若讲这些事，哪些事？是前面讲到的这些事情， OK， 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呢，你如果去教训教会的神的儿女，那么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在信仰的话语上和你所遵从美善的教训呢得到培育。什么意思？就表明你做这些事情，表明你已经在这个正道上已经什么已经 真正受到了这个真正的接受了真正的这个真道的教导，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教会的牧者，将不是指牧师传道人，包括长老教会的执事，这些一个教会的牧者 OK， 如果要想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这一段他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必须要一个是当邪灵借了异端教训诱惑人的时候来攻击神的教会的时候，他必须要以真理去回击异端，警告神的儿女异端的危险，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当这个魔鬼的道理，这种好像这个玄乎的一些说法搅扰神的教会的时候，他要去提醒神的儿女这牧师的这些危险，教导他们持守纯正的信仰。当那些虚假的金钱来诱惑人偏离正道的时候，这个教会的牧者要去提醒和教导神的儿女回归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最后呢，一个真正神的这个教会的牧者，他还是一个他是一个真理的守卫者，他要去什么实践真理，他要去持守真理，他要去勇敢的为真理做见证，去放胆传讲真理，这是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在使徒保罗讲了这个以后呢，他就教导提摩太要做什么事情，他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开始要使徒要这个提摩太，你要弃绝那些话，然后呢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然后保罗他就教导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这样讲了是吧，要保罗要提摩太去弃绝什么东西，世俗的言语。什么是世俗的言语？是指那些世俗的庸俗的那些话，比如说什么口头禅、脏话、那些恶毒的话、谎话、那些黄色笑话。我记得兄弟，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不是那时候还没信主，在墓道，我们教会的前身是一个家庭团契，那我又去参加。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弟兄不在我们教会，那个老弟兄他是其他教会的，他呢有一次他就起来在这个团契里面就做见证，讲他神怎么带领，就带领他来拉斯维加斯，然后怎么他这些经过，讲他买了房子，然后神也带领他把这个房子卖掉。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呢，他很自然的出来一个国骂叫 TMD 出来了大家都知道那就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我只是在慕道而已，只是说参加他们聚会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头就有一点嘀咕 好久，这个事情到现在我都没忘记，为什么觉得这个基督徒怎么能讲这个这种东西也出来了，这种国骂也出来，觉得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包括甚至讲台都有一些人讲什么一些黄色 笑话，不是说他讲下流的笑话，是讲带一点掩饰的笑话，带一点掩饰，不是下流的话，不是这言会的，不是，就是带一点舌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在我们在阿比尔的时候，我们教会请了一个牧师，外来讲员，从我忘了从哪儿，华盛顿州哪地方，请了一个牧师。他呢是讲到的题目是要讲基督徒的言语，就他就以一个笑话来开场。他讲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找了这个90年，那是克林顿州总统嘛。大家说是克林顿总统要去什么，带他的太太那个 Hillary 去那个日本访问，要去见那个日本的天皇。但是天皇他不会讲英语，天皇的助手呢就叫天皇简单的 greeting words 是吧？他说 Hello, How are you？ 然后呢，他说因为天皇讲了 How are you 呢，这个 suppose 应该说是I'm very good, OK, and you。那么叫天皇再讲一句话呢，就是 Me too, OK。就是讲就讲了三句话，就是 Hello, how are you? Me too。 结果后来呢，这个他说这个笑话这不是真的事情了。他说这个呢这个克林顿真的去访问了，结果见到天皇，因为天皇那个英语不好，这个 how are you 他不会说，他就 hello， 他下面呢就会说 who are you。 那么这个克林顿他是美国总统呢，他也不能说 I'm America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他也不能讲，他也一定 rude 是吧。他就想幽默化解，他说 I'm Hillary's husband， 我是 Hillary 希拉里的丈夫。这个天皇来了一句 Me too。 他就讲这种笑话。兄弟，我不是说我讲这个笑话不是要大家记住，讲台不适于讲这个笑话。就是那个牧师讲完笑话以后，下面一个老弟兄就跟他当时就问他，你讲这个笑话什么意思，是不是基督徒不能讲，讲台讲神的仆人讲台上不能讲这种笑话。不是说讲台不能讲笑话，可以讲笑话，讲跟信仰有关的，而且让提升弟兄姊妹的兴趣，但是你不能要避免讲这些无意的这种黄色带黄色的这种笑话 那么所以说保罗要提摩太干什么？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弃绝这些东西，然后呢老妇荒谬的话。老妇荒谬的话不是说 是讲一个老太太讲的话，不是指这个意思，是指这个这些话是从那些这些老妇来的，那些荒谬荒诞无凭的这些传说。那么这些传说往往是这个是一些荒诞的，那个影响人的信心，这叫老妇荒谬的话。我给大家讲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很多以前呢，这最近没有了，好多年前有很多人呢，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就这个有一本 booklet， 很多教会放，我们教会放很多。他讲一个什么事情呢？讲说在缅甸呢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呢他那个出家在庙里修道，他一直是修行的，也是和尚也在修行嘛，佛教里面修行。修行了以后呢，他后来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各种好像平安一样的。后来呢，他生重病死了，死了以后呢，他就说是就被带到地狱里头去了。然后就一个遇见了阎王，是用各种火来烧他，很痛苦。然后后来呢，他又遇到两条路，一个是基督徒给预备的路，还有一个是给非基督徒预备的路。然后他就问那个岔路口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是什么圣彼得，彼得在那儿，他就跟彼得交谈，彼得跟他讲传福音，然后呢还有天使也跟他讲。后来他就在那个地狱里头说信主了，然后呢，这个天使就让他回来，他就三天以后呢，他又复活了，说醒来发现他的妈妈在跟他哭，因为他要去火化嘛，那就哭，结果发现他醒了，那醒来也就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个事情你能信吗？完全是荒诞的，是不是？又阎王也出来了，什么圣彼得也出来了，什么地狱也出来了，一大什么各种东西都出来了，全是荒诞的嘛，是不是？听上去好像是叫人来信主，你要悔改啊，你带罪将来下地狱要受苦啊。它不是真的，是不是？它是荒诞不经的这些老夫荒谬的话，是讲这个东西。而所以说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你要什么？弃绝这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那么这是你操练敬虔的第一步，你先要弃绝这些话，再来操练敬虔。如果你离不开这些话，你操练敬虔也是假的，没有用的，没有益处的。你要弃绝这些话，然后再来操练敬虔。使徒保罗讲，他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什么叫操练 ？OK， 这个操练呢 ？OK， 这个操练自己，这个操练，这个只讲的是反复的练习，你可以是什么？去训练，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敬虔，你可以操练。敬虔不是恩赐，恩赐不是你决定的，恩赐是圣灵给你的。OK， 我不是你求得来的，但是敬虔呢，是你。不是恩赐，是人在一个主观意识上，你愿意去什么敬畏神，愿意努力的在心思态度行为上去遵从圣经的真理，去行出来，叫敬虔，敬虔的操练。所以说在敬虔的操练是可以，你可以反复练习，反复训练。那么使徒保罗要他们要不要那个提摩太去弃绝这些世俗的言语，荒诞无凭的这些传说，要去操练自己的心思意念行为及举止，使自己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这是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教训。那么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这点讲什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这样的操练。那么现代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解释圣经呢，就把它理解的是锻炼身体，但是在原文里的讲那个操练身体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是讲运动员呢，他锻炼身体，因为在古希腊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呢，他希腊人很重视这个体育，他们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运动场。我们知道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就起源于古希腊 ，OK， 所以希腊人很喜欢运动，他们有好多比赛啊，所以那些年轻人在那里什么操练，在锻炼训练自己的身体，那个然后呢，希望是将来在运动比赛里面他得到奖，是指这个原文是指这个操练，他是有目的的，在那儿锻炼身体 ，OK， 指这个操练。那么当然后面的人就衍生为锻炼身体 ，OK， 那么。保罗怎么讲？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锻炼身一个人操练自己的身体，当然是自己的运动技能增强，或者是你的身体更加健康。那但是这种操练呢，你的益处是有限的，不是说没有益处。圣经里面没有讲你不要锻炼身体，也没有讲你不要操练身体，没有讲这个话。相反，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教会弟兄姊妹，要去什么？要去锻炼身体，是不是？你身体是神给你的嘛，是不是？身体是神的殿，你要爱护你的身体，你要去什么锻炼，是不是？这个是要保护你的身体。圣经里，但是保罗这里讲的是操练身体什么益处还少，益处有限。他说唯有敬虔呢，凡事都有益处。所以说这个 第一点，大家要记住，圣经里没有讲你不要锻炼身体。有些人把它误解，说圣经里面你不要去锻炼了，你来教会参加祷告就可以了，是不是？不是这样的。OK， 那么他讲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OK， 这样的凡事是什么？不是指只有你属灵生命的益处，是什么？对你的身心灵都有好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这教导提摩太，他说操练身体只有有限的益处，但是你操练敬虔呢，不只是使你属灵生命得到益处，也是你身心各方面都得到益处。我们知道一个敬虔的人，他与世无争的，他不会去与人是和平的，他心中里面有平安，这些人身体安康，他是对身体有益处，对你的这个身心都有益处。那么保罗他接着讲，他说这个因为操练敬虔，因为有来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保罗这里他没有讲，他只讲了这个应许是个单数词，他没有指明这个应许是什么，但是他讲操练敬虔有今生来生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而且是说你可以支取这个今生跟 来生可以支取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那么下面呢，兄弟，我简单跟大家提一提，时间也到，讲那个敬虔的应许。首先是敬虔今生的应许。那么这当一个人去操练敬虔的时候，往往会要面对什么？很多的试探，肉体的试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有很多试探你要去对付。那么你要面临很多的试探。那么圣经里面应许，他说主耶稣要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这在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他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神会搭救你，神会搭救你。 OK，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知道操练敬虔的往往会要够什么？会是肉身受苦。 OK， 因为你走的是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的路，往往会受苦。那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他就特别讲，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很开心，今天我们在美国好像很自由敬拜，将来有一天在美国我们这种自由敬拜的环境都没有，未来我们会受到真正的纯正的信仰会受到逼迫。所以说是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受苦，但是有圣经里面有个保证，这个地方在彼得后书前书四章一节，他讲，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把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的就已经预罪断绝了。你操练敬虔，你能预罪什么？断绝。你不去，就像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约伯，是不是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你操练敬虔你会远离这些恶事。那最后呢，我们看见这操练敬虔今生的应许，是我们知道操练敬虔往往要求人去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过一个有个知足的生活，因为圣经里面应许天父会供应一切的需要。今天好多人呢，真的说心里话，他好多人家里，我去好多人家里，我发现好多人家里他的家像什么呢？像一个博物馆，尤其是华人家庭，摆好的东西像一个博物馆，不像家，像博物馆，或者像什么，像那个 builder 的那种 model home 一样的，抓得好漂亮，不像家。因为家是什么？ comfort 是最重要的，舒适，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基督操练敬虔要过什么？简朴的生活，要有知足的生活。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他就讲，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意有失就当知足，敬虔加上知足。那么这样大家一看的话，这样的话那怎么办？ OK， 那是不是我们要什么吃喝住都有问题？那么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他就讲，他说这是主耶稣的教导跟门徒的教导，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圣经里面教导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天父会把这些东西加给我们。最后我们看看敬虔的来生应许。那么来生的应许，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今生今世要敬虔度日，要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而且不止这样，圣经还应许在神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日子我们要免去火的焚烧，我们将来会要永远的生活在新天新地里。这在这两段经文里头，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他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至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就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近前度日等候神的再来，等候神荣耀的再来。那么后面他讲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他讲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效化，讲这个末世的时候，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世界，他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杯猴杯猴烧就消化了，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依据在其中。感谢主，这是神跟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将来不要像世人一样的受苦受火的焚烧。所以感谢神，让兄弟我接着这两次的信息来分享这个敬虔的奥秘和操练。所以说我想弟兄姊妹这句话应该是很熟，我想在最后要跟大家再次来看这个经文。他讲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什么凡事都有益处，身心里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你接着停步在前书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操练敬虔。谢谢恩主，你把这样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这次知道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能够明白这样一个敬虔的奥秘，让我们这次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操练敬虔是何等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操练敬虔是吧，是将来是我们在你面前是要蒙你悦纳的，让我们知道将来操练敬虔你给我们不只是给我们今生有极大宝贵的应许，你也给我们永生来生有极大的应许给我们。主要这是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这次知道敬虔在你的眼里是何等的照耀重要。主要这是求主你帮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让我们这次能够每天愿意来操练我们敬虔，在我们的生活里的和侍奉里的操练敬虔，我们愿意来顺服圣灵的掌管，让我们在我们的每天生活里面活出你要我们所要的荣耀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主要我们不愧对我们这样被称为基督徒这样一个名称。主耶稣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